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1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湖北又一城市宣布解除封城，却又突然取消公告，继续管制，继续封城；美国纽约州在疫情中心设立控制区，关闭学校等大型集会场所；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捷运在中国大陆武汉市的台湾人的包机没有政治考量，只有防疫考量。美国五大行业协会联合谴责新疆强迫劳动。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中国湖北省潜江市宣布将在3月11日上午10时全面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撤除所有的交通关卡，企业全面复工。不过就在解封前一刻，当局又突然宣布取消先前的公告，强调继续实行严格交通管制，人员管控。湖北省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重灾区，境内的各县市纷纷宣布封城，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人口大约101万的潜江市是当地第一个封城的行政区域。武汉市曾经在2月24日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不过在宣布几个小时之后，又表示上述通告无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0日才前往武汉进行视察，外界预期相关封城令可望陆续解禁。美国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二宣布，在该州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新罗谢尔市建立一个为期2周的围堵区，以遏制可能的社区传播。库莫州长的遏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1英里半径内的大型聚会场所，如学校、礼拜堂和社区俱乐部，从星期四开始关闭约2周。也就是从3月12日至25日，州政府官员将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其他在这一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场所。库莫州长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人们在这一区域内的进出，也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目的只是防止人们可能会在人很多的公共设施内聚集。纽约第二个确诊病例就是来自新罗谢尔市，他是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一位律师，也是社区传播的第一例。该市所在的维特斯特县108个病例中，大部分都跟该律师病例有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曾经运送他的司机等。纽约市的新措施还包括，国民警卫队将部署到一些地方，帮助学校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清洁环境，并帮助运送食物，协助交通服务。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市约有30人被强制隔离，有2000多人自愿隔离。台湾总统蔡英文11日透过脸书表示，没有政治考量，只有防疫考量，这是台湾政府始终坚持的原则。蔡英文指出，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从前置协商、现场工作，一直到回台检疫措施，由于两岸双方对于防护标准的认知落差和不同作为，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都显得一波三折。蔡英文总统强调，在防疫优先、弱势优先的原则下，经历许多的努力及协调，终于经由第二批包机载回了361位台湾民众及其家属。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新科主席江启臣表示，所有包机都必须做好完善准备，过程当中应该尊重专业，对等互惠，不要让政治阻碍了返乡之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率领财经官员亲自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希望通过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经济纾困案。星期二上午，各大健康保险公司的高管也齐聚白宫商讨对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对许多的小商家还有一些个人的生意呢，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中午亲自率领了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呢，前往这个参议院来会见共和党人，来讨论如何来纾困。那么在这个会晤国会议员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提出了从今年就从现在开始呢，今年之后剩下所得时间，所有的薪资所得税都降为0%，也就是之后呢，在今年的剩下时间并不收这个个人的所得税。此外呢，白宫还会另外推出一个新的纾困方案，此外也会另外再拨款来针对油页岩还有石油的产业提供援助。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也特别提到两个产业特别需要这个联邦政府的帮助，他也说他会提供帮助，一个呢就是邮轮业，一个是航空业。我们知道呢，现在停靠在旧金山港口上面载了有3500人的邮轮至尊公主号，上头呢已经有21个人被这个检测出有新冠病毒了。那么不过呢，船上的乘客从星期一开始已经开始下船了。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天8号发出了警告，说叫美国人，尤其是身体不适的美国人不要搭乘邮轮，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邮轮会增加这个散播新冠病毒的风险。那么这样子呢，也对了邮轮业造成了打击。此外呢，我们知道达美航空已经宣布了减少国际航班20%-25%，国内航班减少10%-15%，而美利坚航空也宣布减少国际航班10%，减少国内航班7.5%。那么于是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这些这个健康保险业者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他要来帮助邮轮业，也要来帮助航空业者。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与旅游业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旅客上下船方面，他们正在采取强力步骤，他们也花费许多钱，非常努力，而我们将会帮助这个产业。航空业也相同，在进出美国的旅客方面，甚至在下飞机的手续方面，他们都在采取强力步骤，所以我们正跟他们紧密合作，我们正在帮助他们。这两个很棒的产业，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我们知道呢，星期二来到白宫的这些健康保险业的公司，包括了安森保险、联合健康保险、哈门纳保险、信诺保险、凯撒医疗保险，以及呢，他同时也保了很多联邦政府员工的蓝十字蓝盾保险公司。那么这些保险公司表示呢，如果病人前去检测新冠病毒的话呢，可以免付自费额，同时呢，也把新冠病毒的治疗包括在了保险计划当中。而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跟这个姆努钦财政部长呢，他们在跟特朗普总统一起前往国会来拜会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这个讨论纾困的计划。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会晤了这一些国会议员之后呢，在这个国会的走廊上被问到，在过去的几天美国的股市重挫，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那他有什么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子的说法？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国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Well, this was unexpected.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came out of China.
那是意料之外的，那是从中国传出来的，传到我们跟很多其他国家。你看看那些数字，我看你们的报道，看到那些数据，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个国家有病例了，而我们做得很好，会过去的，保持冷静，会过去的。
是的，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向共和党人要求这个把今年剩下的时间呢，薪资所得税降到为零，另外还要再花钱来进行纾困的计划。不过呢，一般而言，共和党的这个倾向是倾向小政府，而且美国目前的国债在今天已经高达23.3万亿了，所以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计划保持观望的态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了3起确诊的病例。美国国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积极应对疫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这两天呢，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可以说是都聚焦了在了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国会的这个领袖呢已经做出了表示，说呢，这个国会方面呢目前不会有任何这个关闭国会大厦的计划，也就是说目前国会仍然是处于对民众开放的这个状态。不过呢，有多个这个国会的外国参访团原定是在下个星期要到外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众议院方面有一个代表团原定要到欧洲进行访问，其中一个行程甚至包括了到意大利的这个停留在意大利。不过这些外国参访的行程呢，目前都已经被延迟或是取消。那么看得出来，这国会方面呢，似乎在减少这个在国外旅游的这样的计划。那么除此之外呢，民主党籍的这个国会众议员呢，他是原本在下个星期呢，要在这个他的选区举行这个里民大会。那么在有鉴于目前在加州的这个疫情呢，以及在全美各地持续有这个病例上升的这个情况，因此呢，现在这个里民大会呢也已经取消了。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也纷纷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状况呢，来在他们的院会发言时做出了表述。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上午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DC explained, officials are now tracking more than 5.
正如疾控中心解释的那样，官员们正在追踪全国500多病例，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人的风险仍然很低。正如副总统和专家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具有基本常识的美国人和处于高风险的美国人采取额外预防措施的时候了。随着我们的政府继续准备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要敦促参众两院过道两边的所有同事把深思熟虑的党派偏见放在一边，继续专注于我们促进共同利益的共同工作。这种病毒是不在乎党派分歧的。
不过呢，在民主党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哦。那么民主党方面的领袖呢，则是指责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的应对这个反应措施呢，这个来得不够及时，因此导致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500多个病例，而且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也对经济出现了负面的影响等等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舒默参议员呢，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二的院会发言时，也甚至更再次提出了质疑，说美国的这个检测速度完全跟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对此呢，他也认为特朗普政府要对此进行负责。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削减开支，病毒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应对病毒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它是如何传播的。因为政府花了几周时间才开发出准确的测试方法，因为政府在增加美国测试人数方面进展缓慢，现在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扭转这些测试的结果。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了解的病毒已经传播到什么程度。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医生和科学家，然而目前我们在为我们的公民进行测试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在国会当中一共有这个六名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议员在家进行自我隔离，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星期晚间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这个向外界来报告他的这个隔离状况。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他目前情况一切都非常的好，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那么他的声明当中甚至进一步的强调了说他的进行这个格外谨慎的做法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还有周遭所有的人感到安心，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专业的医疗人士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才这么做的。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几天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这个字眼。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国务卿蓬佩奥的这种说法是为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当局假信息宣传。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遣词用字呢，说明了美国政府加大反击华盛顿眼中北京政府所谓的宣传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于新闻的审查呢，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呢，并不符合公开、透明以及资讯共享的原则。他表示呢，取得数据集是研发疫苗的有效的办法。他表示和中国共产党来打交道呢的经验令他感到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呢，有批评人士警告说呢，如果把它称为中国冠状病毒，会导致对于华人的持续污名化。例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刘英平曾经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病毒呢不会管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不会管你的性别或是宗教信仰。那么美国公民、日本游客或是无证件的青年或者国会议员呢，都可能会携带病毒，不是专属华裔的病毒，它是病毒。
各位听众，在中国武汉宣布封城48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首次抵达武汉考察疫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简短报道了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并强调习近平时刻牵挂武汉这个决胜之地。一月初疫情爆发之后，各界都在质疑习近平为什么不到武汉去，习近平选择现在到武汉去，是否意味着武汉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传出武汉公安机关以安全排查为名进入民众住宅，是不是为了防止愤怒的民众向习近平表达不满？习近平访问武汉究竟标志着疫情防控的胜利，还是官方媒体宣传的胜利？习近平到访之后，武汉解封是否指日可待？那么，习近平在一个半多月之后去武汉，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独立时评人何岸全说。
习近平亲自去了武汉，第一当然体现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老话题了。第二呢，他也是为了回应这个民众啊，在网上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意汹汹啊，一直要这个要求习近平亲自到达武汉的这个呼声呢，也是越来越强烈。那么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总理啊，这个李克强还有副总理孙春兰。那么从总理李克强去了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啊？没有困难，但演了一场戏。那孙春兰呢？ 这个被民众呢喊假的呢，要这个突破了这个伪装，所以呢，这次习近平呢不得不亲自去。当然了，他的保安刚才已经嘉宾已经这个说了，保安就是两个警察在窗口守候，不让群众喊，还有警察在门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到武汉去呢，也是为了压制党内啊对习近平某些批评或者说压力，他也是为了能够缓解这个状况。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为什么非要亲自去武汉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何安全说：“
体制，一切都是体制。体制为了营造2020年这个新春的这个祥和欢乐的气氛呢，耽误了这个疫情的初期的这个防控。体制造成了武汉、湖北大面积的感染。体制决定了不顾民生，断案封城，造成了人道灾难，大家都看见了，病人得不到治疗啊，某些民众甚至无法得到获得这个顺利的获得生活用品和食物啊。体制要求减少这个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体制现在下令3月要复工，体制要转移这个病毒的发源地啊，说不是在中国。体制呢现在要求民众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习近平。啊，今天这个习近平视察武汉呢，也是体制的必然。今天即使不是这个习近平当总书记，也有会有其他人呢，按照这个体制的剧本来演。这个体制呢，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习近平呢，也是木偶之一。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选择这个时间到访武汉，是否可能是为了武汉封城解封做准备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恒河说：“
习近平去呢，这个时间点选的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为了表示他对武汉的关心，更可能的呢是为这个武汉封城解封来做准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好像就是功劳就是他的了，至少他能够就是暗示这一点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争取武汉的民心。”
那么习近平到武汉去访问，是否意味着武汉的疫情已经大大缓解，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解封的程度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恒河说：“
我个人倒不觉得已经到这个武汉可以解封的程度了，但是他必须要解封，并不是从疫情来考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他是预测了，讲了10号要怎么样，11号要怎么样，12号要怎么样，就是说他解封是一个定的计划，而疫情是不能用计划来实现的，你只能说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可以解封了，而不是说我计划什么什么时候去解封。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解封本身是一个行政的命令，而不是疫情好转的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五家主要的消费行业协会星期二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发生的强迫少数民族劳动的指控进行了回应。美国时装工业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业领袖协会以及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声明说，我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强迫劳动，以及有关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人待遇的报道深感关切。报告情况的规模、范围和复杂性在全球供应链中是前所未有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3月初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超过8万新疆维吾尔族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各地的约30家工厂，他们行动自由有限，这些工厂据称涉及 83个全球知名品牌。中国在此之前否认了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但这并没有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谴责。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声明抵制这些由强迫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东京奥运会筹委会委员高桥智之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导致今年夏天无法举办奥运会，推迟一到两年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高桥还表示，取消奥运会或者是在没有观众进场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对财务的冲击太大，推迟不到一年的话将会和其他重大国际赛事冲突。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东京奥运会推迟两年举办，2022年将会在北京先举办冬季奥运会，接着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年底则是世界杯足球赛。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先前不断信心喊话，东京奥运会将会如期在7月24日登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中国向世界100多个国家持续扩散，引起世人紧张和不安。在此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3月10日到达武汉视察疫情，这是他2018年4月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印度总理莫迪以来首次到这个中国中部城市访问。这里现在已经沦为武汉肺炎的重灾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给我们做情况介绍。
就像你刚才新闻里面所报道的那样，这是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亲自去疫情中心啊。此前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孙春兰都去过武汉啊，孙春兰现在还在呢。李克强被任命为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领导小组的组长，不过他对疫情的领导作用现在看来是被边缘化了。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去火神山医院看望医生和患者。官媒播放的视频显示，习近平站在一个铺着地毯的会议室，通过视频与医护人员和患者们交谈，或者呢，他在室外与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讲话，始终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啊。那就在习近平到达武汉不久，官媒就报道说，武汉市所有方舱医院宣布休舱。武汉市呢，今天也采取了超强的安保措施。网传的这个视频显示啊，武汉市出现了大批戴着黑色口罩、穿着黑衣的所谓志愿者。在习近平考察的小区呢，警察提前进入临街住户的家中，坐在阳台上，还有大批警察浩浩荡荡在街上鱼贯而行的场面。2018年，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会晤的时候呢，武汉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场面。此外呢，今天网络上还有一些视察小区彩排和集体喊同样口号的事情。就在几天前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的一个小区视察期间，居民就隔窗大喊假的都是假的。那么官方随后呢，对这种民间表达不满的做法呢做出了回应。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期间表示，武汉人民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最近呢，网上出现的一些怀念胡温时代的图文资料显示，17年前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跟时任总理温家宝在非典，也就是大兹流行的期间呢，到医护人员和民众中间与他们握手交谈。据说当时是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胡锦涛到广州 也就是当时这个萨斯爆发的这个发源地啊，或者是最严重的灾区，那个一个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视察，没戴口罩出现在街头与市民们握手。几天前呢，从济南新调任武汉到这个当市委书记的这个王忠林，要教育武汉人民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引发了舆论的反弹，导致官媒从网上撤下王忠林的有关讲话。另外呢，中国教育部近期要求全国的大学生通过网络来观看有关宣扬中国抗疫功绩的思想政治课，一些高校呢还要求学生写观后感，引起网民们的议论疑问。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武汉肺炎从一开始的几个病例扩散到全中国，死亡几千例，现在呢更是扩散到国外，引起全球的恐慌。那么最近出现了一些外国感染者回流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案例，有网民批评说中国的体制是小事拖成大事，然后再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其他正常国家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而它的代价呢就是民众。舆论对于这场中国疫情爆发，它背后的信息欠缺透明，还有言论遭到严厉的管控，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到底还有哪些相关的反应，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中国官方被指重蹈覆辙，重演当年萨斯初期疫情瞒报酿成无数人道灾难的悲剧。许多民众站出来对当局表达不满，特别是被约谈和训诫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不幸染病去世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发声，比如法学博士许志勇要求习近平主动退位，目前呢他已经被刑拘。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人民不再恐惧》的文章，他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还有独立媒体人李泽华也先后失联。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世林最近公开向习近平谏言，说这次大考第一张试卷只能打零分。赵世林呢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写出两篇庚子上书，批评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报喜不报忧，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等等。他今天呢在凌晨啊恢复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在墙内的社交媒体账号目前都遭到了全网封杀。而另一位因言获罪的学者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介绍说，李文亮医生去世以后，很多参与联署的公民都遭到当局的这个威胁和恐吓。他说近期当局对他警告不断，但是他也认同赵世林教授的看法，就是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发声，讲真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绍正的这个评论。
多数人只要他们有基本人性和基本的常识，他们就会知道，包括赵世林在内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这些做法对不对？他们心中是有点秤的。只要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把它公开出来以后，那我想长期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话，它是有作用的。这可能就是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宁愿冒着失去自由、冒着杀头的风险，愿意去讲出自己的真话。
舆论认为呢，当局处理疫情呈现了丧事喜办的一贯模式，中国官媒称疫情呈现向好的势头，同时强调要严防输入病例。中国官方从疫情初期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到如今改口称理解一些国家的防疫措施。官媒同时呢也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于疫情在其他国家迅速蔓延呢，有小粉红，也就是那些自封的爱国青年们称外国不会抄作业。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今天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34个州以及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累计至少545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死亡22例。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以及东部的纽约州， 还有西部的加州以及俄勒冈州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内的经济官员正在研拟一份方案，为生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援助。主导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副总统彭斯也与美国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工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的蔓延不止影响到美国的一般民众，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受到了影响了。那么刚才呢，刚刚宣布另外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葛兹，那么他成为了这个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继这个像泰勒克鲁兹的参议员之后呢，这个出现的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葛兹众议员他星期一就是今天呢才跟特朗普总统一起上空军一号前往这个造势的场合，所以呢，这个到底特朗普总统对于葛兹参议员自主隔离这样的新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议长还有佩洛西以及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共同发出的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以及这个美国的企业，包括提供给他们带薪的病假、失业保险、扩大粮食券、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还有要防止哄抬物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某一些商店里头，包括洗手液、包括一些消毒的产品还有口罩，这个物价都已经被哄抬了好几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上午才刚刚离开他度假的海湖庄园，先前往一个私人的宅邸进行竞选活动，在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才回到白宫。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相关的财经官员已经拟了一份方案，在星期一下午呢向特朗普总统来呈交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将会针对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个人、小型企业还有某一些产业的纾困方案。我们知道之前媒体报道说这个包括了邮轮业还有航空业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对他们提出帮助。此外呢，根据福克斯商业台的报道呢，库德洛还有姆努钦等人将会在明天星期二的中午呢，到参议院跟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共进午餐，来商讨因为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解决方案。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股市呢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在一开盘的时候呢，道指就大跌超过2000点，只有少少的恢复，但是呢，在收盘的时候总共跌了2016点，那么标准普尔呢也跌了2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625点。那么根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的报道说呢，白宫因为这个股市的大跌非常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对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了邀请函，请他们到白宫来商讨如何救股市以及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过呢，这个邀请是今天才刚刚发出来的，目前还不知道华尔街高管跟白宫官员的会议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举行。此外呢，副总统彭斯星期中午呢跟50位这个州长呢举行了这个会议，那包括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是亲自来到白宫来举行这次的会议。我们知道马里兰州在上个星期才刚传出了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到了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协调的努力，也谈到了老年人还有一些已经有患上慢性病的人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另外也提到了目前的联邦援助款呢有77.6亿美元将会提供给疫苗的研发、医疗设备的采购、医疗单位的经费，还有生意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那彭斯副总统呢预计今天下午4点还会继续跟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开会，那么将会在5:30的时候到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做简报。那么我询问了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回到白宫，是否会亲自出席这次的简报会。那么迪尔告诉我说呢，目前并没有规划特朗普总统参加简报，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如果愿意的话，也可能会直接到简报室当中来跟记者见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 美国军队多个军种的军人陆续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防部称，国防部以及各个作战司令部目前应对病毒的能力良好，但是观察人士表示，美军在短期和中远期的战备能力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现在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动态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美军目前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控制病毒的扩散呢？
好的，因为今天下午呢，刚刚呢在国防部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据我们的了解是现在只有三名的美国的军人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最新的一个是星期六两天前在首都华盛顿郊外这个军营啊，一名呢从韩国归来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是被确诊是有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星期五，也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例的那一例的前一天，星期五呢，在驻意大利的一名美国的海军水手，那么也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早前呢，在好几个星期之前嘛，驻韩国的一位美国的陆军士兵是首个被证实的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么其实呢，随着病毒的蔓延和检测器材的陆续到位，那么预计人数呢会是增加的。虽然现在人数不是很多，那么至于关于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措施方面，那么美军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呢，包括暂时终止美军人员和家属来往韩国和意大利，也就是在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地方跟韩国之间以及跟意大利之间这样的人员的这个来往已经是被暂时的终止了哈。那么另外呢，在人员的聚集方面是很有意思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国防部记者会上呢，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每天早上要开一个高层会议，一般都是挤在一个办公室开，今天很奇怪哈，今天很不同啊，就是说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而且呢通过视频来召开，尽管他们就在这个附近。还有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这两位这个可以是军方的最高这个国防最高官员，虽然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但是彼此之间呢这个坐了大概隔了大概两米。那么发言人还在记者会上指着坐在前排的记者们说，哎，你们坐得太近了，很有意思。那么早前呢，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呢也下令说，停靠过亚洲港口的军舰要停在海上，那么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呢。这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说国防部呢和军方呢就关于这个怎么样避免这个病毒的传播来做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军各个军种和作战的司令部现在的是处于一个战备状态，那么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五角大楼总部的运作他们又有什么采取了什么样新的措施呢？
好的，那个人员呢行动和装备的移动呢是目前刚刚是会受到影响，刚才也谈到这一点。那么至于关于最高的级别的这个指挥的系统会怎么样呢？那么埃斯珀部长呢星期五呢在这个会上跟这个记者会上在跟大家说，其实呢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军事指挥中心的运作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Our 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has the capability.
如果遇到某种程度的疫情爆发，我们必须锁在五角大楼里面的话，我们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也能够一次运作好几个星期。
那么埃斯珀说呢，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国防部呢会密切的关注。主播，
这个疫情下是采取了一些封城、停工还有停产的措施，确实是冲击了全球的产品以及包括药品的供应链。那么这对于美军的资源和供应来说意味着什么？
刚才你说的这个供应链呢，其实是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商业医疗系统这个供应情况，但是也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医疗系统。因为米利上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军的这个最高官员哈，说美军依靠的这个军事医疗系统呢，它的这个采购系统还是跟美国的商业医疗系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商业系统里面有一些药物呢90%多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军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啊，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议员叫哈斯勒尔女士，她对美国之音说，她说这样太风险太大，因为过分的依赖中国的药品呢今后可能会伤害到美军的战斗力。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位议员的说法。
Mo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ies receive
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 假如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我们。他们可以扣押我们的药物必需品，也可能在药物中加入惰性成分或者加入有害物。
这样的说法呢，米利上将的回应就他没有去反驳这个就医院的说法。不过他说呢，美国需要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的行动来解决药物生产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举行听证会，讨论这一问题。这一听证会聚焦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宣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进一步介绍。
那么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是大量传播，美国国会的不少议员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这个担忧。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主持听证会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是怎么说的。
如今信息及权力遍布全球，信息若使用不当，信息就会被武器化。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信息全面的选民来正常运作，但是我们的敌人正越来越试图削弱这个原则，通过所谓的虚假信息战来误导选民，并借此来否定我们的民主选举。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到处传播，这种手段很有趣，它不昂贵，但是可以很有效，它可以极大地阻止人们获知事实，它几乎是匿名的，如果放任不管，后果是灾难性的。
是，那波特曼参议员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共同提出并且成为法律的一项这个法案哈。这个法案是让美国国务院反恐信息机构全球接触中心增加了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聚焦中俄外宣。那这个中心的特使和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俄虚假宣传这个信息宣传和外宣呢这个方式方法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是试图通过谎言来影响媒体环境，激化政治对立。比如他说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阴谋论很多就来源于俄罗斯。那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呢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来试图这个来做这个大外宣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共产党寻求影响这个秩序，让其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推进利益，试图削弱美国。但是仔细看，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
那他说呢，这个全球接触中心应对中国宣传所做的有呢，就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的认知，那提高人们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支持调查独立调查记者的工作等等。那他还表示说，中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也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年财年预算中呢，是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亿美元，这笔钱呢，几乎是目前经费的2倍。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这个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蒲大年，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支柱。他说美国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醒悟。他认为呢，美国在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上面应当更加主动进攻。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更具有进攻姿态。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没有媒体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我们必须把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让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 让会说普通话的人到中国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讲述成功地方的故事，比如台湾，那里也说汉语，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让中国处于守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民众现在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
那他说呢，中国之前试图通过媒体操纵来干预台湾大选，但是台湾进行了成功的回击。他认为台湾的这个经验值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借鉴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一月下旬，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而被封城，有大约1100万人被困城中。这次的封城措施阻断了城市内外人员及物资的流动，但是阻不断许多家庭彼此的牵挂。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不久前联系到了一位在封城之后被美国政府的包机撤侨回国的男子，此时此刻，他现在最担忧的就是他依然被困在武汉城中的妻子。接下来是文浩来给我们做具体介绍。
对，文浩，你写过这个采访报道哈，谈过了这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先生是美国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你先来谈一下这整个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故事的这个来龙去脉。
好的，完成。首先这位先生叫做弗兰克·伍琴斯基，他来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呢，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15年，其中有10年在武汉，最近的5年搬到了广州，和他的妻子李女士以及他们3岁的女儿安娜贝尔一起居住。所以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妻子李女士是来自武汉，所以他们就照例回到武汉去跟他妻子和他妻子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他们一家人一起过春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1月份，我们都知道，武汉进行了封城，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无法被控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美国政府也是在封城之后大概1-2周的时候就派出了第一班撤侨飞机。
对，
当时呢，弗兰克他有一些咳嗽的症状，所以他没有上得了第一班飞机。不过后来，医院给他的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他只是简单的细菌性感染的肺炎，而不是新冠病毒肺炎，所以也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大约2周后美国政府派了第二班撤侨飞机的时候呢，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他妻子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感染了，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然后他的妻子呢，当时也去了做了检查，但检查结果是为阴性，也就是说没有感染。但是医生当时告诉他的妻子说，现在检查的准确率只有30%。然后根据医生的经验，医生认为他的妻子李女士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所以当时就算他们一家人想要撤侨，想要坐飞机来到美国也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李女士她本身是中国籍，她没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美国的国籍。
所以这个先生，这位男士就带着他们的小孩3岁是吗？
没错，
3岁小女儿，然后爸爸带着小孩就自己先回美国了。
没错，当时是只能这样子，因为当时他的妻子走不了，因为他的父亲还在那里，包括几个月之前他妻子的母亲也是刚刚因为中风去世，所以他父亲在那儿孤立无援，所以他的妻子肯定得留下来照顾他已经得到了冠状病毒肺炎的父亲。
一转眼就2个多月过去了哈，2个多月过去，这个妻子现在还在武汉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先生做了很多的努力想把太太接出来。
没错，
他做了什么的努力呢？
首先呢，他的家人帮助他联系了一位国会议员，具体是谁他没有告诉我名字，但是国会议员给他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想要把你的妻子接过来的手段最有可能的就是给他开始办理绿卡申请程序。那我们都知道绿卡申请程序要花很久很久，
好多年呢。
对对，所以他现在妻子能不能过来完全是一个未知数。而包括我们也知道武汉还在封城当中，然后飞机也不可能把他妻子接过来，他跟他的女儿更不可能回去，所以现在一家人完全就因为肺炎这件事被隔离在了2个国家，2个大陆，隔着一个太平洋。
对，那这个先生在这位男士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十几年， 对不对？那回到了美国，其实呢离开了美国十几年，再重新再回到自己的国土啊，那还有很多要适应的，要接受的。那么他所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他没有存款，因为他在这里一直在中国生活，所以他跟他妻子共用的同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当时就把这张账户伴随那张信用卡给了他妻子，以防有需要嘛。所以他们两个人，他跟他女儿弗兰克跟他女儿身无分文的来到了美国，而且他们也没有医保，他们没有保险，因为他十五年一直在中国生活，他不需要在美国办理保险。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之后遇到的，他们遇到任何医疗状况，他都需要靠筹款，这也是他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他在网上发起了筹款，不仅要支付美国撤销班机的$2,200的机票钱，还要给他的女儿购置一些衣物，以及未来会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需要这笔钱。
是，这个财务问题是一个他很大的挑战哈，但是精神的状态上面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个家没有一个太太是不行的，更何况有个小孩才三岁啊，那非常辛苦的一个爸爸带着小女儿，那小女儿又没有妈妈在身边了，这个情况恐怕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呢。
没错，他并没有跟我提到特别说他照顾女儿有什么困难了，但是而且在采访的时候我也看到他女儿跟他也玩得很好了，不过这应该这可能是他女儿第一次来美国，所以其实这件不知道他也许是个很敏感的父亲，也许他可以照顾得很好。
对的，网上的募款情况怎么样呢？
网上募款他目前已经筹集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7,000，但他现在已经停止了募款。
哦，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后呢，他也走上了各大其他媒体的屏幕，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CBS， 包括美国的福克斯新闻网。那也就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呢，他跟他女儿坐在一起，当时呢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咳嗽的症状，包括也喝了他女儿喝的水，那于是这个采访过后呢，不是采访的内容，而是他在采访时发生的这件事情给他招来了很多很多的在网络上的批评。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他跟他女儿刚刚结束了在圣地亚哥14天的隔离，那他现在又在咳嗽，大家都说你是不是还有病啊，你是不是应该回去继续再隔离啊，不要把你的病传染给你的女儿啊，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也 遭受了许多暴力。
所以在网上对他有很多的批评。
对，这些，而且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些批评不只是从健康安全上的，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今年11月份的时候会进行总统选举，然后现在民主党进步派的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呢，他有很多的支持者，我们都知道，而且他的支持者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经常在网络上对政见不一的人呢使用许多语言暴力，那这件事呢也发生在了弗兰克的头上。那弗兰克自从上了福克斯新闻网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福克斯新闻网是被认为是偏向保守派的媒体，那许多人看到他上了福克斯，首先就批评他，你是不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以这件事开始批评他。那还有许多像对伯尼斯对桑德斯的全民医保很支持的人呢，就到他的评论上开始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桑德斯，支持他的全民医保的项目。于是他推特的社交媒体的下面的评论区域呢，成了政治战场，
算是很不幸啊，因为本来是一个人道的关怀的问题啊，现在扯上了政治以后就变得更加的复杂化了。那么现在他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呢？
他自己的心态自从遭受了这些暴力之后呢，包括我这周早些时候想要采访他，他也是谢绝了采访，他说就是因为这些暴力让他觉得他现在不需要，不应该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他也不需要有这些生活中的负能量。因为他跟他女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现在太太情况怎么样？
太太依然是在武汉呢。那我上次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跟他的太太会通过微信一天联系一两次来保持联系，然后他太太目前还在公寓当中被隔离，他们有机会大概每3到4天可以出去买一次，进行一次购物，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还是停滞不前。
那岳父痊愈了吗？
哦，对，他的岳父在丁女在他们离开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丁女士现在是孤身一人在武汉
呀，情况非常的孤单哈，呀，非常的 非常的不顺利。
嗯，
好，这个故事呢，当然也就说明了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疫情的发展必须要防控它，但是呢，有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很多的这个处理哈，也可以说是让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地步，造成了这个亲情隔离哈，两家分开，一家分两地，隔着大人的平安。我们也预祝这个家庭啊，能够顺利的克服一切的困难。好，也谢谢文浩给我们做的介绍，
谢谢完成。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